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壬戌年到乙巳年，共14年。孝和皇帝永元四年，壬辰年，公元92年。春季正月，派遣大将军左校尉耿奎授予于除剑印信绶带，派中郎将任上持符节护卫并屯驻衣武，按照南单于的旧例。当初庐江人周荣被征召到袁安府中，袁安弹劾窦宪、窦景以及争论立北单于的奏章都是周荣起草的。窦氏的门客太尉院徐以非常痛恨他，威胁周荣说，你是袁公的心腹谋士，排斥弹劾窦氏，窦氏的那些强悍门客和刺客遍布京城，你小心防备吧。周荣说，我周荣是江淮一带孤独的书生，有幸能担任宰府的属官，即使被窦氏害死也心甘情愿。于是告诫妻子儿女，如果突然遭遇飞来横祸，不要收敛安葬，希望用我这区区府师来使朝廷醒悟。三月癸丑日，司徒袁安去世。闰三月丁丑日，任命太常丁弘为司徒。夏季四月丙辰日，窦宪回到京城。六月戊戌朔日，发生日食。丁弘上书说，从前吕氏家族掌权，皇位继承人几乎转移，哀帝平帝末年，宗庙无人祭祀，所以即使有周公那样的亲属，却没有他的德行，也不能行使那样的权势。现在大将军虽然想约束自身，不敢僭越月份，但天下远近之人都惶恐地奉承他的旨意。刺史二千担官员刚被任命，都要去拜见辞行，请求通报，等待批复。即使拿着符节玺印，接受了朝廷的敕令，也不敢立即离开，久的甚至打几十天，背离王室，趋向私门。这是皇上的权威受损，臣下的权力过剩，人间的道理在下面违背，应验的现象就在天上显现。即使有隐蔽的阴谋，神灵也能照见其情，显示天象作为警戒来告知君主。抑制微小的弊端容易，挽救已成的祸患就难了。人们没有不忽视细微之处而导致大祸的，恩情不忍教诲，道义不忍割舍，等到事情发生后才明白未发生前的明镜。天不可以不刚健，不刚健日月星辰就不明亮。君王不可以不强盛，不强盛则宰相牧首就会横行。应当趁着这次大变改革政治匡正过失，以顺应天意。丙辰日，13个郡国发生地震，干旱蝗灾。窦氏父子兄弟都担任九卿校尉，充满朝廷。穰侯邓迭、邓迭的弟弟步兵校尉邓磊以及他们的母亲袁氏，窦宪的女婿射生校尉郭举、郭举的父亲长乐少府郭璜互相勾结。袁氏和郭举都能出入宫中，郭举得到太后宠幸，于是共同图谋杀害皇帝。皇帝暗中知道了他们的阴谋。这时窦宪兄弟专权，皇帝与内外大臣无法亲近接触，身边只有宦官而已。皇帝认为朝廷上下没有不依附窦宪的，只有中常侍勾顿令郑重谨慎机敏有心计，不屈服豪强势力，于是与郑重商议诛杀窦宪。因为窦宪在外面担心他作乱，所以隐忍没有行动。恰逢窦宪和邓迭都回到京城，当时清河王刘庆特别受皇帝恩宠，经常入宫住宿。皇帝将要实施计划，想得到外戚传，但怕左右的人不敢派人去拿，让刘庆私下向千圣王刘亢索取，夜间独自送进来，又让刘庆传话给郑重，寻求过去的成例。庚申日，皇帝前往北宫，下诏命令执金吾、武校尉率兵屯驻守卫南宫和北宫，关闭城门，逮捕郭璜、郭举、邓迭、邓磊，都关入监狱处死。派业者仆业收缴窦宪的大将军印信绶带，改封为冠军侯，与窦笃、窦景、窦圭都前往封国。皇帝因为太后的缘故，不想公开处死窦宪，为他们挑选严厉能干的相国进行督察。窦宪、窦笃、窦景到达封国后都被迫自杀。当初河南尹张仆多次依法惩治窦景，等到窦氏失败，张仆上书说，当窦宪等人受宠显贵时，群臣阿谀依附，唯恐不及，都说窦宪接受先帝临终托付，怀着伊尹、吕尚的忠诚，甚至还将邓夫人比作文母。现在严厉的惩罚已经施行，又都说他们该死，不顾他们前后的表现，考察他们的本心。我见夏阳侯窦圭常常心存忠善，以前和我谈话常有尽节之心，约束宾客不曾犯法。 我听说帝王对骨肉亲族的刑罚有三条宽宥的原则，宁可过分宽厚，也不可刻薄。现在议论的人想为窦龟选派严厉能干的相国，恐怕他受到逼迫，一定不能保全，应当酌情加以宽恕赦免，以推崇厚德。皇帝被他的话感动，因此只有窦龟得以保全。窦氏宗族宾客因窦宪关系担任官职的，都被免官回到原籍。当初班固的奴仆曾醉酒辱骂洛阳令种经，种经于是趁着逮捕审问窦氏宾客的机会逮捕了班固，班固死在狱中。班固曾撰写《汉书》尚未完成，皇帝下诏让班固的妹妹曹寿的妻子班昭接续完成。华侨评论说，班固叙述史事不偏激诡辩，不随意褒贬，内容充实而不杂乱，详细而有条理，使读者津津有味而不厌倦，确实能成就名声啊。班固讥讽司马迁对是非的评价与圣人多有不合，然而他自己的议论常常排斥死节之事，否定正直之人，而不叙述杀身成仁的美好，这真是轻视仁义，蔑视守节，太过分了。当初窦宪娶妻，天下郡国都送礼庆贺，汉中郡也应当派官吏前去。护曹李和劝谏说，窦将军是皇后亲属，不修德行礼仪，却专权骄横，威王的灾祸可以翘足等待，希望您一心向着王室，不要与他交往。太守坚持要派，李和不能阻止，请求自己前去，太守同意了。李和于是沿途逗留，观察形势变化，走到扶风时，窦宪被命前往封国。凡是与窦宪交往的人都获罪免官，只有汉中太守没有牵连。皇帝赐给清河王刘庆奴婢、车马、钱帛、珍宝，充满他的府地。刘庆有时身体不适，皇帝早晚探视问候，送膳食医药，关怀十分周到。刘庆也小心谨慎，恭敬孝顺，因为自己被废黜，特别畏惧事端，谨慎守法，所以能够保全他的恩宠和俸禄。皇帝任命袁安的儿子袁赏为郎，任伟的儿子任屯为步兵校尉，郑重升任大长秋。皇帝论功行赏，郑重每每推辞多接受少，皇帝因此认为他贤能，常与他议论政事，宦官掌权从此开始。秋季七月己丑日，太尉宋游因为窦氏党羽被册令免官自杀。八月辛亥日，司空任伟去世。癸丑日，任命大司农尹牧为太尉。太傅邓彪因年老生病交还中书要职，下诏允许让尹牧代替邓彪总领尚书事。冬季十月己亥日，任命宗正刘芳为司空。武陵零陵李忠的蛮族反叛。护羌校尉邓训去世，官吏、百姓、羌人、胡人早晚前来吊唁的每天有几千人。羌人、胡人有的用刀自割，又刺杀他们的犬马牛羊，说邓使君已经死了，我们也一起死吧。以前乌桓的官吏兵士都在路上奔跑，以致城郭都空了。官吏抓住他们，他们不听，将情况报告校尉徐彦，徐彦叹息说，这是义举啊，于是释放了他们。于是家家为邓训建立祠庙，没有疾病就祈祷求父。蜀郡太守聂尚代替邓训担任护羌校尉，想用恩惠安抚各部羌人，于是派翻译使者招呼弥唐，让他回去住在大小鱼谷。弥唐回去后，派祖母悲阙到聂尚那里，聂尚亲自送到塞下，为他设宴饯行，派翻译田四等五人护送到营帐。弥唐于是反叛，与各部一起将田四等人生生撕裂，用血盟誓，再次侵犯京城塞。聂尚因此被免官。孝和皇帝永元五年癸巳年公元93年春季正月乙亥日，在明堂祭祀祖宗，登临灵台，大赦天下。戊子日，千圣真王刘抗去世。辛卯日，封皇帝刘万岁为广宗王。甲寅日，太傅邓彪去世。戊午日，陇西地震。夏季四月壬子日，封富陵商王的哥哥刘房为富陵王。九月辛酉日，广宗商王刘万岁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封国废除。当初窦宪立了余除建为北单于后，想辅佐他回到北庭，恰逢窦宪被诛杀而停止。余除建自己叛离逃回北方，下诏派将兵长史王府率领1000多骑兵与任尚共同追击讨伐，斩杀了他，击溃消灭了他的部众。耿奎击败北匈奴时， 鲜卑因此转而迁徙，占据其地。匈奴留下的余部还有十多万部落，都自称鲜卑。鲜卑从此逐渐强盛。冬季十月辛未日，太尉尹穆去世。十一月乙丑日，任命太仆张仆为太尉。张仆与尚书张明等上奏说，舍生校尉曹褒擅自制定汉礼，破坏扰乱圣人的学术，应当处以刑罚诛杀。奏章共上了五次。皇帝知道张仆固守学术不通变，虽然搁置了他的奏章，但汉礼最终没有推行。这一年，武陵郡军队击败了反叛的蛮族，使他们归降。梁王刘畅与随从官卞济祭祀求父，卞济等谄媚说，神说大王应当做天子。刘畅与他对答，被有关部门弹劾，请求征召他到赵语。皇帝不同意，只削除成武、善父两个县。刘畅惭愧恐惧，上书深刻自责说，我天性狂妄愚昧，不知防禁，自陷死罪，按理应受公开诛杀。陛下圣德，王法偏袒，宽恕赦免我，为我受污。我知道这样的大赦不可再得，自己发誓约束自身和妻子儿女，不敢再出入违反规矩，不敢再有额外浪费，租税收入有余，请求只吃睢阳、古熟、余、蒙、宁陵五县的赋税，返还其余四县的食邑。我有小妾37人，其中没有儿子的，愿意送回本家。自己挑选谨慎的奴婢200人，其余所接受的虎贲、官旗及各种工匠、鼓吹、奴仆、奴婢、兵器、弓弩、旧马都归还本属。我以骨肉近亲的身份，扰乱圣明教化，玷污清流，既然得以活命，实在无言以凶恶之身再筑大功，吃大国的俸禄，设置官署，收藏器物，希望陛下加恩允许。皇帝下诏宽慰，没有同意。护羌校尉冠友派翻译使者离间各部羌人，用财物引诱他们，因此各部瓦解。于是派兵出塞，在大小鱼谷攻击弥塘，斩杀俘虏800多人，收缴麦子10000斛。于是沿冯刘大河修筑城坞，建造大船，修建河桥，打算渡兵攻击弥塘。弥塘率领部落元喜依靠次之河曲。单于遁屠河去世，单于轩的弟弟安国立为单于。安国当初为左贤王，没有生育。等到成为单于，单于嫡子之子左谷黎王狮子按次序转为左贤王。狮子一向勇猛狡猾，有智谋，前单于轩和屯屠河都喜爱他的气概果断，多次派他带兵出塞袭击北庭，回来后受赏赐，天子也特别优待他。因此国中的人都敬重狮子而不依附安国，安国想杀他。那些新归降的胡人当初在塞外多次被狮子驱赶掠夺，很多人怨恨他。安国于是依靠这些归降者与他们同谋议事。狮子察觉了他们的阴谋，于是另外居住在五原郡地界，每逢龙庭会议，狮子就称病不去。度辽将军黄甫棱知道后也保护他而不派他去，单于更加愤恨。孝和皇帝永元6年，甲午年，公元94年春季正月，黄甫棱被免官，任命执金吾朱辉代理度辽将军。当时单于与中郎将杜崇不和，于是上书告发杜崇。杜崇暗示西河太守截断单于的奏章，单于无法自己上报。杜崇于是与朱辉上言说，南单于安国疏远旧湖，亲近新祥，想杀左贤王狮子和左台且去刘立等人。此外又不归降的人图谋一起胁迫安国起兵背叛，请求西河、上郡、安定为此警戒防备。皇帝交给公卿讨论，都认为蛮夷反复无常，虽然难以预测，但大兵聚集，他们一定不敢轻举妄动。现在应该派有谋略的使者到单于王庭，与杜崇、朱辉及西河太守合力观察他的动静。如果没有其他变故，可让杜崇等人在安国那里召集他的左右大臣，责备那些在边境横暴为害的部众，共同平定罪行诛杀。如果不从命，就临时采取权宜之策，事情办完之后酌情给予赏赐，也足以威震各部蛮夷。皇帝听从了，于是朱辉、杜崇就发兵前往他的王庭。安国夜里听说汉军到来，大惊，丢弃营帐逃走，于是举兵想杀狮子。狮子预先知道，于是率领所有部落进入曼伯城，安国追到城下， 城门关闭，不能进入。朱辉派官吏劝谕和解，安国不听，成功不下，于是领兵屯驻五原。杜崇、朱辉于是调发各郡骑兵急速追击，部众都很恐惧。安国的舅舅古都侯喜维等人担心一并被杀，于是击杀安国、立师子、维亭独师竹侯低单于。己卯日，司徒丁弘去世。二月丁未日，任命司空刘芳为司徒，太常张奋为司空。夏季五月，城阳怀王刘叔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封国废除。秋季七月，京城大旱。西域都护班超征发秋瓷、鄯善等八国军队共七万多人讨伐燕齐，到其城下，诱骗燕齐王广、玉离王范等到陈木故城，斩杀他们，将首级传送京城。于是纵兵抢掠，斩首五千多级，俘虏一万五千人，另立燕齐左侯元梦为燕齐王。班超留在燕齐半年，安抚他们。于是西域五十多国都送人至归附，直到海边四万里之外都经过重重翻译前来进贡。南单于狮子即位后，有五六百名归降的胡人趁夜袭击狮子，安吉院王田率领护卫士兵迎战，击溃了他们。于是归降的胡人互相惊扰，十五个部落二十多万人全部反叛，胁迫前单于屯突合的儿子玉堤日逐王冯侯立为单于，随后杀害劫掠官吏百姓，焚烧驿站炉帐，装载物资向北方的朔方行进，企图越过沙漠北逃。九月癸丑日，任命光禄勋邓弘代理车骑将军职务，与越级校尉冯柱、代理度辽将军朱辉率领左右羽林军、北军武校士兵以及郡国骑射兵、边防部队、乌桓校尉任尚率领乌桓、鲜卑部队共四万人讨伐叛军。当时南单于和中郎将杜崇驻扎在牧师城，冯侯率领一万多骑兵围攻他们。冬季十一月，邓弘等人抵达美济，冯侯于是解除包围离去，前往满夷谷。南单于派儿子率领一万骑兵以及杜崇所辖的四千骑兵，与邓弘等人在大城塞追击冯侯，斩首四千多人。任尚率领鲜卑、乌桓在满夷谷截击冯侯，再次大败敌军，前后共斩首一万七千多人。冯侯于是率部众逃出塞外，汉军无法追击而回，任命大司农陈宠为廷尉。陈宠性情仁厚宽和，多次审理疑难案件，常常援引经典，力求宽恕，苛刻的风气因此稍有减弱。皇帝任命尚书令江夏人黄香为东郡太守，黄香推辞说治理郡县从政才能不适合担任，请求留在朝中充任闲散官职，赐予监督责罚的小职，承担公台繁杂事务。皇帝于是再次留任黄香为尚书令，增加俸禄至二千担，非常亲近器重他。黄香也勤勉处理事务，忧心国事如同家事。孝和皇帝下永元七年，已为公元九五年春季正月，邓弘等军队返回，冯柱率虎牙营留守驻扎五原。邓弘因逗留遗物战机被治罪，下狱而死。后来皇帝得知朱辉、杜崇与胡人关系失和，又禁止他们上书，导致胡人反叛，都将他们征召回京下狱处死。夏季四月辛亥朔日，出现日食。秋季七月乙巳日，益阳发生地裂。九月癸卯日，京城发生地震。乐成王刘党因犯下杀人罪，被削去东光、桥两个县。孝和皇帝下永元八年，丙申，公元九六年春季二月，丽贵人殷氏为皇后。皇后是殷实的曾孙女。夏季四月癸亥日，乐成靖王刘党去世，其子哀王刘崇继位，不久去世，没有子嗣，封国被废除。五月，河内陈留发生蝗灾，南匈奴又温于独王乌居战反叛，逃出塞外。秋季七月，度辽将军庞奋、越骑校尉冯柱追击并打败了他，将其余部及归降的胡人两万多人迁徙到安定、北地。东施后部王卓堤反叛，攻打前部王位必大，俘虏了他的妻子儿女。九月，京城发生蝗灾。冬季十月乙丑日，北海王刘威因不是刘敬的儿子，又犯下诽谤罪，自杀而死。十二月辛亥日，陈靖王刘宪去世。丁巳日，南宫宣室殿发生火灾，护羌校尉冠友去世，任命汉阳太守史冲接替他。史冲到任后，征发黄忠羌人， 胡人出塞攻打弥塘。弥塘迎战击败史冲的军队，杀死数百人。史冲因此被治罪召回，任命代郡太守吴止接替他。孝和皇帝下永元九年丁酉，公元九七年春季三月庚辰日，陇西发生地震。癸巳日，济南安王刘康去世。西域长史王陵攻打车师后王，将其斩杀。夏季四月丁卯日，封乐成王刘党的儿子刘询为乐成王。五月，封皇后的父亲屯骑校尉殷刚为吴房侯，以特进身份回家。六月，发生旱灾和蝗灾。秋季八月，鲜卑侵犯肥如，辽东太守季参因畏敌败退被治罪，下狱而死。闰月辛巳日，皇太后窦氏去世。当初梁贵人死后，宫中事务保密，没有人知道皇帝是梁氏所生。武英公主的儿子梁户派堂兄梁湛向三府上书，认为汉朝旧制尊崇母亲家族，而梁贵人是皇帝的生母，却没有得到尊号，请求重新商议。太尉张仆报告了情况，皇帝悲痛良久，说你认为该怎么办？张仆请求追尊梁贵人尊号，录用各位舅父。皇帝听从了，恰逢梁贵人的姐姐南阳樊调的妻子梁毅上书申诉说，我的父亲梁耸冤死在狱中，尸骨未能安葬，母亲年过七十，和弟弟梁唐等远在偏远之地，不知生死，请求允许收敛梁耸的朽骨，让母亲弟弟得以回归本郡。皇帝召见梁毅，才知道梁贵人冤死的详情。三公上奏，请求依照光武帝贬黜吕太后的先例，贬低窦太后的尊号，不应与先帝合葬，百官也多有上奏的。皇帝亲笔下诏说，窦氏虽不遵法度，但太后常自我克制，朕侍奉十年，深思大义，按礼制，臣子没有贬低尊上的条文，恩情不忍分离，道义不忍亏损。参照前代，上官太后也没有被贬黜，不要再议论了。丙申日，安葬张德皇后。烧当羌弥唐率部众八千人侵犯陇西，胁迫塞内各羌族部落，合兵不齐三万人击败陇西守军，杀死大夏县长。下诏派行征西将军刘尚、岳骑校尉赵实为副将，率领汉兵、羌人、胡人共三万人讨伐。刘尚驻扎敌道，赵实驻扎扶罕。刘尚派司马寇须监督各郡士兵四面合围，弥唐恐惧，丢弃老弱，逃入临洮以南。刘尚等追到高山，大败弥唐，斩首俘虏一千多人，弥唐率部离去，汉军死伤也多，不能再追，于是返回。九月庚申日，司徒刘芳被册令免职，自杀而死。甲子日，追尊梁贵人为皇太后，谥号公怀，恢复丧制。冬季十月已有日，改葬梁太后及其姐姐大贵人在西陵，升任樊调为羽林左监，追封谥号皇太后父亲梁耸为包青敏侯，派使者迎接其灵柩，安葬在公怀皇后陵墓旁，征召梁耸的妻子儿女回京，封梁耸儿子梁唐为乐平侯，梁唐弟弟梁雍为盛世侯，梁雍弟弟梁宅为善父侯，都位居特进，赏赐数以万计，荣宠超过当世，梁氏从此兴盛。清河王刘庆才敢请求为母亲宋贵人上坟，皇帝批准，下诏令太官四季供应祭品。刘庆流泪说，生前虽未能供养，死后得以奉行祭祀，私愿满足了。想请求修建祠堂，又怕与公怀梁皇后等同，不敢开口，常常向左右哭泣，以此为终身遗憾。后来上言外祖母王年事已高，请求到洛阳治病，于是下诏将宋氏全部迁回京城，任命刘庆的舅舅宋衍、宋俊、宋盖、宋先等都为郎官。十一月癸卯日，任命光禄勋河南人吕盖为司徒。十二月丙寅日，司空张奋被免职。壬申日，任命太仆韩龙为司空。西域都护定远侯班超派属官甘英出使大秦、调支，一直到达西海，都是前世未曾到过的地方，无不详细记录当地风土，传述珍奇异宝。到达安西西部边界，面临大海，想要渡海，船夫对甘英说，海面广阔，来往的人若遇顺风，三个月才能渡过，若遇逆风，也有两年才能渡过的，所以入海的人都备足三年粮食。 海中容易使人思念故土，常有死亡者。甘英于是停止。孝和皇帝下永元十年戊戌，公元98年夏季五月，京城发大水。秋季七月己巳日，司空寒冷去世。八月丙子日，任命太常泰山人朝刊为司空。冬季十月，五个州降雨。行征西将军刘尚、岳骑校尉赵世英畏缩懦弱被治罪，下狱免职。业者王信率领刘尚的部队驻扎福罕，业者耿谭率领赵氏的部队驻扎白石。耿谭于是设立赏赐招降，各部落颇多前来归附，迷唐恐惧，请求投降。王信、耿谭于是接受投降，停止军事行动。十二月，迷唐等率部落到京城进贡。戊寅日，梁杰王刘畅去世。当初居巢侯刘班去世，儿子刘凯应当继承爵位，但刘凯称遵循父亲遗愿，让给弟弟刘宪，自己长久逃亡。有关部门上奏请求剥夺刘凯的封国。肃宗赞赏他的义举，特别优待宽容，刘凯仍不出仕。过了十多年，有关部门再次上奏，侍中贾逵上书说，孔子说能以礼让治国吗？有什么困难呢？有关部门不明他的乐善之心，而以常规法律衡量，恐怕不能增长谦让之风，成就宽宏的教化。皇帝采纳，下诏说，王法崇尚善行，成人之美，准与刘宪继承爵位。这是特事特办，后代不得以此为比。于是征召刘凯，任命为郎官。南单于师子去世，单于长的儿子谭继位，称为万世师竹低单于。孝和皇帝下永元十一年己亥，公元99年夏季四月丙寅日，大赦天下。皇帝利用朝会召见各位儒生，让中大夫鲁丕与侍中贾逵、尚书令黄香等人就几个问题互相辩难。皇帝认为鲁丕的说法好，退朝后特赐衣冠。鲁丕于是上书说，臣听说解说经书是传达先师的话，不是自己的创建，不能互相谦让。互相谦让则道理不明，就像规矩权衡不可歪曲一样。辩难的人必须明确依据，解说的人必须确立义理，浮华无用的言论不放在面前，所以金丝不费力，而道术更加显明。对于学说不同的，让他们各自陈述施法，广泛观察其义理，不要让草野之人因言获罪，偏远之地独自有所遗失。孝和皇帝下永元十二年庚子，公元100年夏季四月戊辰日，子规发生山崩。秋季七月辛亥朔日，出现日食。九月戊午日，太尉张仆被免职。丙寅日，任命大司农张宇为太尉。烧当羌首领迷唐入朝后，其部众剩下不满2000人，饥困无法自立，进入京城居住。皇帝命令迷唐率部众返回大小鱼谷。迷唐认为汉朝修建了河桥，军队往来无常，故地不能再居住，以部众饥饿为由推辞，不肯远行。护羌校尉吴直等大量赐给迷唐金帛，让他买粮买牲畜，催促他出塞，部众更加猜疑惊恐。这一年，迷唐再次反叛，胁迫黄忠各胡人部落劫掠而去，王信、耿谭、吴止都被治罪召回。孝和皇帝下永元十三年辛丑，公元101年秋季八月己亥日，北宫胜转门阁发生火灾。迷唐又返回次之河曲，率兵向边塞进发。护羌校尉周伟与京城太守侯霸及各郡士兵、蜀国羌人、胡人共30000人出塞到达允川。侯霸击败迷唐，部众瓦解，投降的有6000多人，分别迁徙到汉阳、安定、陇西。迷唐于是衰弱，远走越过次之河首，依附发羌居住。过了很久病死，他的儿子前来投降，部众不足数十户。荆州降雨。冬季11月丙辰日，下诏说，幽州、滨州、凉州户口稀少，边境劳役繁重，修身节行的优秀官吏晋升之路狭窄，安抚交接夷狄，以人为根本，命令沿边郡县人口100000以上的，每年推举孝廉一人，不满100000的，2年推举一人，50000以下的，3年推举一人。鲜卑侵犯又北平，随后进入渔阳，渔阳太守击败了他们。戊辰日，司徒吕盖因年老生病退休。乌蛮许盛因郡县收税不均，心怀怨恨，于是反叛。 辛卯日，侵犯南郡。孝和皇帝下永元十四年，壬寅，公元102年。春季，安定归降的羌人稍何种反叛，郡兵击败消灭了他们。当时西海极大，小鱼谷附近不再有羌人侵扰。于弥向曹凤上书说，自建武以来，西羌犯法者常从稍当众开始，原因在于他们居住在大小鱼谷，土地肥沃，有西海鱼盐之力，依靠大河作为险阻，又靠近塞内各部落，容易作乱，难以攻伐，所以能够强大，常称雄于诸种，依仗其权谋勇力招引羌胡。如今他们衰败困窘，党羽救援崩溃，逃亡凄窜，远一发羌。陈于建认为应趁此时机重建西海郡县，规划巩固二余，广设屯田，隔绝羌胡交往之路，遏制狂角窥伺的根源，又种植谷物富足边境，省去运输的劳役，国家可以没有西方之忧。皇帝听从，修缮旧西海郡，迁移京城西部都尉戍守，任命曹凤为京城西部都尉，驻扎龙旗。后来扩大屯田，沿河列屯，共34部。工业即将建成，恰逢永初年间诸羌反叛，于是停止。三月戊辰日，皇帝亲临毕雍举行乡社礼，大赦天下。夏季四月，派使者督率荆州士兵10000多人分路讨伐乌蛮许胜等，大败他们。许胜等请求投降，全部迁徙安置到江夏。殷皇后特别嫉妒，受到的宠爱逐渐减少，多次心怀怨恨。皇后的外祖母邓珠在宫中出入，有人传言说皇后和邓珠一起施行巫蛊邪术。和帝派中常侍张慎与尚书陈包查办这件事，弹劾他们大逆不道。邓珠的两个儿子邓凤、邓毅，皇后的弟弟殷辅都在狱中被拷打致死。六月辛卯日，皇后被定罪废黜，迁到同宫，因忧郁而死。他的父亲特进殷刚自杀，皇后的弟弟殷毅、殷敞以及邓珠的家属被流放到日南郡比景县。秋季七月壬子日，常山商王刘策去世，没有儿子，立他的哥哥房子侯刘璋为常山王。有三个州发生大水灾，班超长期在极远的西域，年老思念故土，上书请求回国说，我不敢期望到九泉郡，只希望能活着进入玉门关，仅派我的儿子班勇随同安息国的进贡物品入塞，趁我还活着让班勇亲眼看到中原。朝廷很久没有答复，班超的妹妹曹大家上书说，蛮夷的本性悖逆无道，欺侮老人，而班超早晚就要去世，长期没有别人接替，恐怕会开启奸邪的源头，滋生叛逆作乱之心。而朝廷的公卿大夫都只考虑眼前，不肯做长远打算，如果突然发生暴乱，班超的气力已不能随心所欲，就会对上损害国家累世的功业，对下抛弃忠臣竭尽全力的贡献，实在令人痛心。所以班超从万里之外表达诚意，自己陈述辛苦急迫，伸长脖子仰望，到现在也有3年还没有被朝廷理睬。我听说古代15岁服兵役，60岁就退役，也有休息的时间，不再任职，所以我冒死为班超请求哀怜，祈求班超的余生得以活着回国，再次见到朝廷，使国家没有劳苦远征的忧虑，西域没有突然发生的祸患，班超能长久蒙受周文王埋葬枯骨那样的恩德，田子方哀怜老马那样的恩惠。和帝被他的言辞感动，于是征召班超回国。八月，班超到达洛阳，被任命为摄生校尉。九月，去世。班超被征召回朝时，任命戊己校尉任尚代理都护。任尚对班超说，君后在西域30多年，而我不自量力接替您的职务，责任重大，而考虑不周，希望您能教导我。班超说，我年老糊涂，您多次担任重要职务，哪里是班超能抵得上的。如果一定要我说，我愿意进献愚笨的建议，塞外的官兵本来都不是孝子顺孙，都是因为罪过被流放来补充边境驻军的，而蛮夷怀有鸟兽一样的心性，难以教养，容易出事。现在您性格严厉急躁，水太清澈就没有大鱼，正是过于苛查就不能使下属和谐，应该宽松随意，简化事务，放宽小的过错，只要抓住大的原则就行了。班超离开后，任尚私下对亲近的人说，我以为班军会有奇特的策略，现在所说的平平无奇罢了。任尚后来终于失去了边境的和平， 正如班超所说，当初太傅邓禹曾对人说，我率领百万大军未曾胡乱杀过一个人，后代一定有兴起的人。他的儿子护羌校尉邓训有个女儿叫邓随，性格孝顺有爱，喜欢读书撰著，常常白天做妇女的活计，晚上诵读经典，家人称他为诸生。他的叔父邓该说，曾经听说救活1000人的人子孙会得到封赏。兄长邓训担任业者，奉命修治石臼河，每年救活数千人，天道是可信的，我家一定会蒙受福泽。邓随后来被选入宫中，成为贵人，恭敬严肃，小心谨慎，一举一动都有法度，侍奉殷皇后，接待同辈，常常克制自己以表示谦逊，即使是宫女和仆役也都加以恩惠照顾。和帝非常赞赏他。曾有一次生病，和帝特地让他的母亲和兄弟入宫探视医药，不限天数。邓贵人推辞说，宫禁是极其重要的地方，让外戚长期住在内宫，对上会让陛下有偏私宠幸的讥讽，对下会使我获得不知满足的毁谤，对上下都有损害，我实在不愿意。和帝说，人们都以能多次入宫为荣耀，贵人反而以此为忧虑吗？每次有宴会，众姬妾都争相修饰打扮，唯独邓贵人崇尚质朴，她的衣服如果有和殷皇后同色的立即换掉，如果同时觐见则不敢正坐或并立，走路时弯腰卑微。和帝每次问话，他常常迟疑后回答，不敢抢在殷皇后前面说话。殷皇后身材矮小，举止有时失仪，左右的人掩嘴而笑，唯独邓贵人忧伤不乐，替他隐瞒，好像自己的过失一样。和帝知道邓贵人劳心费力地委屈自己，叹息说，修养品德竟然这样辛苦吗？后来殷皇后宠爱衰退，邓贵人每当被召见侍寝，就总是推脱有病。当时和帝多次失去皇子，邓贵人忧虑皇帝后代不广，多次选进才人来扩大和帝的心意。殷皇后看到邓贵人的德性日益显著，非常记恨他。和帝曾经卧病非常危险，殷皇后暗中说，如果我得意，绝不让邓家再有活口。邓贵人听说后流着泪说，我竭尽诚心服侍皇后，竟然不被他保佑，现在我应该跟从皇帝去死，上以报答皇帝的恩情，终以消除宗族的祸患，下不让殷氏有人治那样的讥讽。就要喝毒药，宫女赵玉坚决制止了他，于是假称刚有使者来，皇帝的病已经好了，邓贵人才作罢。第二天和帝果然痊愈，等到殷皇后被废黜，邓贵人请求救他没有成功，和帝想立邓贵人为皇后，邓贵人更加声称病重，深深自己隔绝。冬季十月辛卯日，下诏立邓贵人为皇后，邓后推辞谦让，不得已才即了位。各郡国进贡的物品全部下令禁止，每年只供应纸墨而已。和帝每次想给邓氏家族封官爵，邓后总是哀伤地请求谦让，所以他的兄长邓志在整个和帝在位期间不过做到虎贲中郎将。丁酉日，司空朝堪被免职。11月癸卯日，任命大司农沛国人徐房为司空。徐房上书认为，汉朝设立博士14家，设置甲乙科来勉励学者，我看到太学考试博士的弟子都用主观见解，不遵守师承家法，私下互相包容隐瞒，开启了奸邪的途径，每次有测试就引发争论诉讼，议论纷乱交错，互相肯定否定。孔子说阐述而不创作，又说我还赶上看到史书存疑之处，现在不依据章句胡乱穿凿附会，把遵循老师教导看作不对，把主观见解当作道理，轻视侮辱儒家道术，逐渐成为风气，实在不是诏书时选人才的本意。改变刻薄的风气，回归忠厚，这是三代的常道，专心精研务求根本是儒学的重要原则。我认为博士和甲乙测试应该依据他们的家法章句，提出50个疑难问题来考试，解释多的人为上等，引用经文明确的人为高说，如果不依从先师，观点互相冲突，都判定为错误。和帝听从了他的意见。这一年初次封大长秋郑重为朝乡侯。孝和皇帝永元15年癸卯，公元103年夏季4月甲子会日出现日食。当时和帝遵循肃宗的旧例，兄弟都留在京城，有关部门认为日食是阴气过盛，上奏派诸王回到各自的封国。和帝下诏说， 甲子日的异常，责任在我一人。诸王年幼，早早就失去了父亲的庇护，成年后互相养育，常有了俄、凯风的哀伤。优柔的恩情，知道不符合国家典制，但暂且再留一段时间。秋季九月壬午日，皇帝南巡，清河王、济北王、河间王三位亲王随从，四个州发生水灾。冬季十月戊申日，河帝到达张陵，戊午日又到达云梦。当时太尉张宇留守京城，听说皇帝要去江陵，认为不应该冒险远游，用驿马上书劝谏。河帝下诏答复说，祭祀已经完毕，本当向南去祭祀大江，正好接到你的奏书，我到汉水就调转车驾回京。十一月甲申日，返回皇宫，岭南从前进贡新鲜龙眼、荔枝，十里设置一个驿站，五里设置一个瞭望哨，昼夜不停地传送。灵武县长汝南人唐羌上书说，我听说君主不把享用美味当作有德，臣子不进贡膳食不算有功。我看到交趾七郡进贡新鲜龙眼等，一路惊动鸟兽，引发风尘。南方州郡土地炎热，毒虫猛兽不断在路上出现，以至于有人触犯死亡的危害。死了的人不能再活，后来的人还可以挽救。这两样东西送到宫殿，不一定能延年益寿。河帝下诏说，远方国家的珍稀食物本来是用来敬献宗庙的，如果有所伤害，哪里是爱护百姓的根本呢？命令太官不要再接受进贡。这一年初次命令各郡国在夏至之日审理轻微刑案。孝和皇帝永元十六年甲辰，公元104年秋季七月干旱，辛酉日司徒鲁公被免职。庚午日任命光禄勋张仆为司徒。八月己酉日张仆去世。冬季十月辛卯日任命司空徐房为司徒，大鸿胪陈宠为司空。十一月己丑日，河帝巡幸沟氏县，登百皮山。北匈奴派遣使者称臣进贡，希望和亲恢复呼韩邪单于的旧约。河帝认为他们旧礼不全，没有允许，但后加赏赐，不答复他们的使者。孝和皇帝元兴元年乙巳，公元105年春季，高句丽王公进入辽东郡的关塞，侵犯掠夺了六个县。夏季四月庚午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秋季九月，辽东太守耿奎攻击高句丽，打败了他们。冬季十二月辛未日，和帝在张德前殿去世。当初和帝失去皇子，前后有十多个，后来生的就秘密的养育在民间，群臣没有人知道。等到和帝去世，邓皇后才从民间接回皇子。长子刘胜有顽疾，小儿子刘龙出生才一百多天，被迎立为皇太子，当天夜里即皇帝位，尊奉皇后为皇太后，太后临朝听政。当时刚遭受大丧，法律禁令还没有设立，宫中丢失了一大箱珠子。邓太后想到如果拷问一定会有人冤枉，于是亲自查看宫人，观察神色，偷窃者当即自首服罪。另外和帝的宠臣集成被侍御者一起诬陷以巫蛊之事，被关进掖庭审讯，供词证明很清楚。邓太后认为集成是先帝的左右进士，对他有恩，平时从来没有恶言，现在反而这样不合人情，于是亲自叫来集成核实，果然是侍御者干的，众人无不叹服，认为太后圣明。北匈奴再次派遣使者到敦煌进贡，推辞说国家贫穷不能准备全礼，希望请派大使，他们会送儿子入室。邓太后也不答复他们的使者，只是加赐而已。洛阳令广汉人王焕立身凭证，能以明察揭发奸邪隐藏的罪行，外表施行严厉的政令，内心怀有仁慈，凡是他的判决没有人不心悦诚服，京城的人认为他有神明。这一年他在任上去世，百姓在街市道路无不叹息流泪。王焕的灵柩向西回乡，经过红农，百姓都在路上摆设盘案，官吏问原因，都说平常带着米到洛阳，被官吏士族掠夺，常常损失一半，自从王军上任没有受到侵犯，所以来报答恩情。洛阳的百姓为他立祠作诗，每逢祭祀就弹琴唱歌来敬献。邓太后下诏说，忠良的官吏是国家赖以治理的人才， 寻求他们非常勤勉，得到他们却很少。现在任命王焕的儿子王石为郎中，以勉励那些勤劳的人。